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你离藏本来护主，龙庆八七性，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宣讲全智无垢光尊者所宣啊、所造的这个大圆满心性修习大乘书。大乘书呢，现在正在讲第八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呢，前面已经宣讲了，可以说是这个菩提心的功德利益所依等等这一方面呢做了观察。现在呢，在受完啊，可以说菩萨戒或者发起真实菩提心之后，如何护持菩提心，如何净化菩提心，如何使这个菩提心增长的这个殊胜的方便。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主要是在宣讲可以说是这个对于菩提心应该升起一种欢喜，不应该有个怯懦心。第二个方面呢，为了真正的升起菩提心呢，必须要积累这个两种资粮，或者说大菩提果，主要是两种资粮的这个无尽藏。因此说呢，我们必须要这个立地的积累福德和智慧两种资粮。然后呢，在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安住轮回修持二资粮，或者说是对于众生做直接间接的饶益过程当中呢，有一些这个突发性的菩萨相续当中，容易升起一种怯懦，或者说是有点恐怖这样的本体。所以说呢，无垢尊者在这个论点当中，在此处呢，通过很多方便，通过很多理证和校正，然后呢，遣出我们相续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想法，让我们对于这个度化众生的伟大事业升起一种欢喜之心。今天呢，就接着讲这个可以说这个科班的内容。此外，若想为利众生而长久住于三有中，岂能忍受？那么有些人如果这样想，为了利益一切众生，那必须要长久住于这个三有轮回当中，三有或者轮回未尽，这个我自己安住轮回的时间呢也是不尽的。所以说呢，有些众生从这个一个方面思考的时候呢，他就认为没办法忍受三有当中的这么多痛苦。下面呢就做回答，并非如此，因为具有菩提心，所以是享受安乐而不是感受痛苦，由此也必定能够堪忍。那么如果我们相续当中没有菩提心，也就是说没有福德和智慧资粮，没有证悟这个无我空性的正见，没有如梦如幻的这些这个定解的话，当然会感受到很难以忍受的痛苦。但是呢，因为我们有菩提心的助伴，因为有菩提心的这个修法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是享受安乐。享受安乐的意思就是说，住于轮回当中不会说是感受痛苦，住于轮回当中利众生是享受安乐，而且是从安乐到安乐的这样一种过程，所以说呢不可能感受痛苦的，由此也必定能够忍堪忍。所以说呢肯定可以，就是说堪忍一切轮回当中所谓的这个痛苦。因为这些痛苦一方面来讲都是假立的，当我们相续当中具备两种质量的时候，或者说具备正悟和方便的时候呢，就没有所谓的这个痛苦之因。那么在庄严经论当中也是很多地方赞叹这个可以说菩萨的修法主要是这个他的这个大勇猛的心和如梦如幻的智慧等等这样一种本体。所以说呢，无间亦乐处，何况其他苦呢？无间地狱它也能够可以说犹如这个乐处一样，犹如安乐的这个地方一样，所以说根本不可能痛苦。还有呢，就庄严经论第五品当中也是讲到了发心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投身观花园，就这样这个说法。实际上呢，如果说是这个我们住于一个非常安乐的花园当中，那是不会感觉到这个可以说是痛苦的。同样道理呢，菩萨将一切这样轮回呢视为花园一样，他投身在此处呢犹如观花园，所以说也不可能有痛苦。入行论云：福德引生事，自巧令心安，为众处生死，菩萨起疲厌。那么这个和前面宝门论的意思呢也有相近的。福德令引生事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菩萨他相续当中断恶行善，积累很极其广大的布施、持戒、安忍等等的福德，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善业，通过这样福德质量所引，在轮回当中投身的时候呢，绝对是让身体舒适的。菩萨一生当中这样行持福德质量，两生当中行持福德质量，三个无数劫都行持福德质量，所以说呢，从这个可以推知，生生世世当中即便处于轮回，也是这个身体方面没有什么不适的。自巧令心安呢，就是说菩萨有殊胜方便的这个智慧，有很殊胜的这样善妙的智慧的缘故呢，也能够遣除内心的痛苦，所以说自巧令心安。具备了身体和心的快乐，为了度化众生， 处于生死轮回当中，菩萨起疲厌，菩萨是根本不可能有丝毫疲厌之心的。以此菩提心能尽数恶业，能聚福德海，故胜诸声闻。那么以此殊胜的这个菩提心呢，能够消尽一切的这个宿业，能够积累以前没有的这些犹如大海一样一种福德资粮，所以说呢也是胜过这个声闻的。声闻他没办法体会到菩萨的安乐的原因呢，也是相续当中根本没有这些菩提心，专辑论当中也是讲过的。那么就是说声闻他唯一的追求自己的寂灭的缘故，所以说呢为了度化众生而感受的安乐，就是说是掌握了度化众生的这个善巧方便的安乐，真正的安住这样一种这个法或者证悟这个法的安乐，这方面呢是声闻都是没办法体会的。所以实际上这个方面所讲的内容呢，是具有菩提心的菩萨他的这个安乐是超过声闻的，声闻入寂灭的安乐没办法和菩萨发起菩提心度化众生的这样安乐相比。所以说呢此处讲故胜诸声闻，也是突出这样有菩提心的菩萨绝对是非常快乐的。故应除疲厌，欲驾决心居，从乐趋胜乐，智者能退却。故应除疲厌，了知了以上道理之后呢，就应该遣除就是说一切身心的疲厌。欲驾决心驹呢，就是说是驾驶或者说骑着这个决心，就是菩提心的这个马，从乐去胜乐，从如今的安乐之道呢，去向于殊胜的这个成佛的安乐之道。所以说呢，它是一个从乐至乐的过程，智者临退却呢，所以说根本没有什么退却。比如说我们要做旅游，做旅游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一路上的一个安排，全部都是非常的这个舒适的。住处啊，或者说这些车辆啊，或者说是饮食啊，气候啊，方方面面都是非常快乐。而我们到达的目的地这个地方呢，也是很快乐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这一路上都是快乐的，不可能有丝毫的痛苦。同样的道理呢，现在我们要以菩提心的，从菩提心的大道上面去向于成佛，度化一些众生的这样一种目的地，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从乐去乐的，从乐去生的这种过程。了知了这样过程之后呢，有智慧的人，不会真正的退却。这个就是圆满的回答了前面一类众生想到为了利益众生为了利益众生长久住于三有当中无法忍受的这样一种这个怀疑。下面呢从另外一个侧面，就是菩萨他相续当中有如梦如幻的智慧，了知一切的无实有的缘故呢，在无实有当中做弘法利生的事业，也不会有丝毫的痛苦。又因为一切众生是如幻如化如虚空之自性，本来为生而显现，所以实有利众事业是不必要的，为此也应当生欢喜心。就是又因为一些众生呢，完全呢就是都是这个犹如幻化一样的本性，犹如化一样的本体，犹如虚空一样的本性，所以说呢从这一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都是这个为生而显现，就是无而显现。无而显现就在没有当中呢显现出了这样一种这个如幻的众生，正在显现的时候呢也是无自性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菩萨他了知了一切万法的这个本性，了知了一切众生之所以这样一种现在有刚强难化的这个性格啊，或者相续当中有这么烦恼出众的烦恼啊，这方面呢不是实有的。如果是实有的话，那菩萨怎么样精进，那也没办法真正做调化。但是就是因为这一些众生的本体，一些众生的烦恼这方面都是这个无而显现的缘故呢，就极容易消除啊，非常容易消除。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菩萨安住于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安住这样一种这个自性当中做弘法利生的事业，他知道根本没有一个实有的那种事业，没有这么辛苦的。所以说呢菩萨在如梦如幻轮回当中做如梦如幻的调化的事业，这个时候也可以或者说也应该升起这个欢喜心的意思。就是因为一切三有轮回是可以说虚幻的，三有轮回当中的痛苦是虚幻的，那么菩萨进入这样一种这个轮回当中度众生的事业也是虚幻的。那么这个方面呢不单单是了知啊，现在就是说我们会想了知的，我现在已经了知了这个虚幻了，但是我还会痛苦。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菩萨一方面了知，一方面他就是说现证的这个自信，现证这样自信，虽然在做弘法利生的事业，但是呢一切都证悟空性，都证悟如梦如幻之后呢，不会感受这样一种实实在在的痛苦。所以说呢也应该升起欢喜心。亲友书云，当知心如鱼河水，土石之上会图画。那么亲友书当中呢，本来正按照这个宋词或者说各大注释的观察的这一句呢，主要是在讲这个每个众生的性格，每个众生所发的誓愿呢， 就是说是有些众生发的誓愿呢，它犹如在这个河水上面画图画一样，在河水上面画图画呢，就随画随消了啊、你就是不管怎么样画，画一笔它马上就消失，画一笔就消失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是第一种人的性格，第二种人的性格或者说他的这个誓言呢，犹如在土上面会啊、就是说会图画一样，在土上面会画图画呢，它可以画了之后可以保存，但是因为在土上面画的缘故呢，过一段时间之后风沙或者其他的雨水也能够使这样一种图画消失。这个是中等的一种心态。那最坚最坚固的心态呢，就是犹如在石头上面画的绘画一样，在石头上刻的文字呢就是风吹雨打很多年之后它都会保存，本来是在表述这样一种含义，但此处呢就是说吴光尊的引用这个亲友书他这个取的意义呢，应该是取这个河水，那么心与河水上面画图画一样，反正呢这些都是无私有的。一方面呢就是说轮回的本身所画的图画，这个轮回的本身无私有，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菩萨安住在这个自性当中，这个心呢犹如河水一样无私有，所以说呢也不会有丝毫的这个痛苦与生起欢喜心，从这个方面做了这个描述和比喻。要宝积经中云，譬如纵然经过恒河沙数劫，虚空亦无有厌烦。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一句主要是讲虚空它的自性。虚空的自性呢，就是说经过了这个恒河沙数劫，虚空他自己的本体会不会升起厌烦心，会不会他自己升起灰心失望的这个感觉呢，或者说虚空亦无有生灭或毁散。那么虚空他自己的也没有这个生没有生的缘故呢，不会有灭，不会有毁，不会有消散的过程。这个方面呢主要是以虚空他自己根本不可能有这样一种这个不可能有厌烦灰心，这个方面呢我们就知道虚空确实不会有这样子。何以故？虚空无实之故。那么为什么虚空不会有这些厌烦呢？一方面我们就说虚空它是无情，所以说呢不可能有这些厌烦。但是从另外的侧面来讲的话，虚空它主要是一种无实法。虚空是一个无实法，不存在实实在在本体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它也不会存在这些厌烦灰心等等这方面的这个状态。这个是比喻。那么下面呢对照菩萨的心态做意义上的宣讲。若任何菩萨了知诸法无实，则不生厌倦失望之心。同样的道理呢，如果菩萨了知的一切万法无实有，了知一切万法无实有的时候呢，他就不会升起厌倦心不会升起失望之心。不升起厌倦呢，主要是他在轮回当中做弘法利生的事业时间很长之后呢，有可能身心会疲倦，但是呢因为菩萨了知的一切万法无实有，安住于无实有的缘故呢，所以说他也不会有这个疲倦的厌倦的这个这样一种状态。还有呢就是说也不会有失望的心比如说菩萨对一些就是说是这个后学的人教导的弟子呢有很大的希望，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些这个后学弟子呢就是说是没有按照菩萨的教诲去做，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会产生失望之心。但是呢如果这个菩萨他真正了知一切万法都是无实有的，安住于无实有当中的时候呢，这种这个严重的失望之心这种对菩萨来讲弘法利生的这个负面的因素就不会真实产生。所以说呢菩萨是了知万法无实有的缘故呢就会这个恒时利众生。这个方面呢也只是一些万法本身就是无实有，菩萨如是了知证悟而已，而不是说将本来实有的东西观想成无实有，并不是从这个方面去做观察或者说是去这个修持的。应当以此种方式修持菩提道，无有厌倦的利益众生。所以说呢菩萨在这个在整个弘法利生的过程当中，如果真正相信当中能够升起这个无实有幻化的这样的智慧的话，那么对于这个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呢，他也是会恒常不断的这个坚持下去的。如果真正呢他有一种实实在在的这些这个希望实实在在的这样一种这个想法，那么当出现这些事与愿违的情况的时候呢，他就肯定会升起厌倦心。所以说呢可以说不管是这个什么样一种菩萨或者说修行者呢，都应该了知一切万法无实有，了知一切万法无实有就可以有效的对治相信当中很多很多通过实执而产生的烦恼和这个痛苦。下面呢无关尊者通过大乘的经论当中所宣讲的发心的窍诀给我们宣讲做这个殊胜的思维。此外按照大乘窍诀中所说，应当思维十三种道理而利益众生，如何思维呢？那么下面呢讲了十三种道理如果我们能够恒时的思维这十三种道理的话，自然而然就会坚持菩提心，自然而然就会增上菩提心的这样一种功能。下面呢就次第宣讲十三种菩提心十三种道理。首先呢第一个，如是一切众生都曾屡次做过自己的父母，为父母时无一不是慈爱饶益我，为了报答他们的大恩大德，我也必须利益众生。 这个方面呢，主要是思考一些众生曾经做过自己的父母，为了报恩的方式，自己发起，利益众生的这个心愿的。按照佛经的观点呢，一切众生啊，不是一次、屡次的做过自己的这个父母。那么在做父母的时候呢，每一次无一例外啊，当然我们就说这个无一例外，又说是这个大部分、大多数来讲呢，有些这个个别的特例的，以前我们讲过，这个不算这个窍诀当中所讲的这个内容。所以说，大部分的这个时间做父母的时候，都是对自己儿女，或者就是说对我们非常的这个慈爱啊，尽心尽力的这个饶益我们。所以说呢，以前呢对我们有降恩的，那么我们曾经就是作为子女的时候，有没有报答过父母的恩德？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啊，报答过，我挣钱啊，供养父母啊，或者说是这个可以说给父母提供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自居啊、安乐等等，这个叫报答。但是呢，如果按照佛经的观点啊，按照比如说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这个观点，那么即便是说自己通过这个就是说左肩担父右肩担母，像这样的话就是扰须弥扰整个南瞻部洲，然后自己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脚以下的这些这个骨肉全部已经消失，而且这个血液流的血液呢已经这个漫过了这样膝盖，这样做这个事业扰行南瞻部洲的这样一种功德，没办法报答父母的恩德。因为父母的恩德对我们来讲是太大了，那么怎么才能报答父母的恩德呢？就是说是诚心诚意的引导他们进入佛法引导他们修持殊胜的善业，或者说为了报答父母的恩德而出家，或者说为了报答父母的恩德而抄经，或者说是为了报答父母的恩德而修法，这个方面才可以说能够报答父母的恩德。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要报答他们的大恩大德呢，必须要精勤的利益众生，这个就是一个殊胜的道理。圣者涅槃经，圣者两个字就不要。然后呢，就涅槃经中云：“此大地土团成，豌豆许丸，用以衡量。一有情，为自父母之数，则做成之丸可数尽；然一有情，为自父母之数，却不可胜数。佛陀说呢，如果将整个现在大地上面的这些土全部就是说团成小丸子，丸子的数量呢，犹如豌豆许。”那么用这样一种这个做成的丸子来衡量一个有情做过自己的父母的数量的话，那么这些整个大地的土的这个做成的丸子的数量呢可以数尽。但是呢就是说是一个有情做父母的数量呢不可穷尽。这个校正呢主要是说明就前面所讲的每个众生实际上呢都做过自己的父母。那么做过自己的父母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对自己做了很多的饶益，所以说应该知恩，应该报恩。报恩的方法就是这个做利益众生的事业。那么现在我们也许还没有真实的这个能力，但是呢做念经回向啊，或者说是这个精进的修持啊，这个方面都可以间接的利益众生。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现在虽然没有办法没有能力，但是无光尊者也教导我们必须发愿。就是说现在我们没有能力，但必须要发愿，以后在有能力的时候呢那要去做利益众生的事业。所以现在我们为了这个以后真正成就这样一种愿望的缘故呢，也就是说必须要精进的修持。有的时候啊就是说是这个遇到一些这个比较痛苦或者说是比较可以说直接的问题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成佛利益众生的心愿啊，它就是容易猛烈升起来容易猛烈升。这个方面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内心当中呢就是说有这样一种这个体会啊。前段时间我自己也是和一个道友聊天的时候呢，他给我就谈起一些这样一种这个痛苦啊或者其他方面的这个事情，确实当时我非常想帮助他，但是呢一方面想的时候真正如果能帮助他了，现在能够帮助他有能力的话非常好，但是呢就是没有证悟就是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成就的功德，没有这个成佛的功德，所以说当时心里非常的这个难受心里的方面呢就非常想马上怎么样就成就之后呢真正能够实际上实际意义上就利益一些众生。这个方面有的时候确实能够升起，但当然这个方面的心愿这样方面的状态不是恒时能升起了，如果能恒时升起来的话那肯定不会现在像现在这么懈怠了。但是呢就是说当时这个感受确实很强烈就想如果现在能够成就功德的话，有真实的这个加持众生相续或者说超度这些亡人往生极乐世界的这样一种功德的话非常非常善妙。但是当时就是说心有余力不足，确实是非常感受非常强烈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恒时能保持这状态，就能够推动自己去精进修持的。这方面呢我们要多思维，如果遇到当然好，如果没遇到多思维父母的恩德，然后呢就是这样一种报恩的心强烈的升起来的时候呢，就自然就会精进修持。下面讲第二个呢若不精勤报答成利益自己的众生，则将会被 不感恩图报的重啊、沉重负担所压，因此为报恩的也必须利益有情。那么就说其他的众生都对我们来讲都有很大的恩德啊，这方面都有很大的恩德。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有了能力了，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出家或者接触了大乘的这个教义，已经有了这样一种修法的机缘，从一个侧面来讲是有报答众生的这个能力的。那么如果没有精进的去做报答啊，就是说去做这个报答曾经利益自己的众生的这个事情的话，那么就会受到一种重担所压。什么重担呢？不感恩图报的沉重负担。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不感恩图报的这个沉重负担的话，我们就说在世间上面呢也有这样的涌泉之水呢就滴水之恩应该涌泉相报，有这样一种说法。那么有这样说法的话，如果在世间当中人们发现某某人他不是一个感恩图报的人，或者说是一个恩将仇报的人的话，别人都会严厉的谴责他，严厉的呵责他。他自己如果说是一种怎么说呢完全没有一点人性的人来讲，他也不会在乎的啊，就不感恩图报又怎么样，他自己会这样。但是呢，对于一个稍有良心的人，有良知的人来讲的话，他一生当中都会感受这个沉重的负担的，被这个沉重的负担所压。所以说呢，作为一个菩萨来讲的话，应该是在极其贤善的人性上面啊，人品上面去修持这些佛法的。所以说呢，现在我们一观察或者通过佛经论点的内容，让我们已经了知了一些众生都对我们具有很大的恩德。现在呢，我们就说是没有去知恩，或者说是没有一种真正的去这个报答众生的这个恩德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被这个不感恩图报的这个重担所压负的。而因此呢，为了报答恩德，必须利益有情啊。这个方面呢，这个重点和第一个呢，主要是这个放在这个不感恩图报的重担所压这个方面。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去做这个回报众生的事业的话，就会感受这个不感恩图报的重担所压的痛苦。所以说呢，为了就是说是不受这样一种这个痛苦的缘故呢，应该利益有情。广界经云：诸地诸山海，非为我负担，不报众恩德，来我大负担。这个意思和前面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说诸地和就是说大山大海呢，这方面虽然很沉重，但是并不是我的负担，我不需要去这个承担这些重担的。但是呢，现在我不报答众生的恩德不报答就是说曾经做过父母的这些六道众生的恩德的话，就是我的大负担。这个方面呢是菩萨的作意通过这样的作意呢，自然而然就会精进修持。下面讲第三个道理：如果一切众生都幸福快乐，那么也无需扰益。然而由于为我们造罪而受轮回恶趣痛苦压迫，因此为偿清宿债，我也必须饶有情。这方面从两个角度观察。第一个呢，如果一切众生都是处于幸福快乐状态，乃至于连行苦都已经摆脱的话，那么也不需要饶益了。他本身就是具有这个幸福快乐的状态当中，所以不需要饶益。但是呢，现在众生是不是都就是说都具备这样的幸福快乐呢？我们就分析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那么当然大部分众生来讲都是被苦苦变苦直接压迫的。有一类众生呢，比如说天人的众生，或者说人道当中比较富裕的众生，显现上面呢没有这样一种苦苦也没有这样一种直接显现变苦，但是呢就是说他这个行苦他是没办法摆脱的。所以说呢，这种比较细微的痛苦来讲，还是没有就是说是这个摆脱痛苦，还是需要找医。这个方面呢，我们要做这个观察思维。然而由于为我们造罪，那么这些众生呢没有获得这个幸福快乐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而造了下了这个罪业。因为我们而造下了罪业的缘故，现在受到这个罪业的所感而感受轮回总的轮回和分别的恶趣的痛苦。所以说呢，为了偿清宿债，我必须饶益有情。这个方面的一种思维方式，我们应该知道呢，就是说这些众生感受痛苦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些众生感受痛苦的原因呢，就是曾经为了我们而造罪的。所以我们而造罪呢，当然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分析。第一个方面呢，是作为父母的时候呢，这些众生曾经作为我们的父母，作为我们的父母的时候，为了这些儿女造下很多罪业。所以说呢，现在我们不敢说所有的这些痛苦都是因为就是为了我们自己而堕落的，但是呢，至少有一部分的因缘是这个在做自己父母的时候造下的。还有一个呢，就为我们而造罪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众生缘自己而生起贪欲，有些众生缘自己而生起嗔恨，或者说生起嫉妒，这个方面就是为我们而造罪的。所以从这个方面呢，范围就更广了。这个方面感受轮回的痛苦压迫，从一个侧面来讲的话，我也欠了他一些宿债。那么为了偿清这些宿债，因为我而造下了罪而堕落， 从这个侧面讲的时候，也必须饶于有情。当然，有的时候呢，是自己自己没有任何的过错，完全是这个对方他通过不清净的发心吹动而就说是这个做伤害的。但是呢，必定是因为我而造罪，必定是因为我而就说是这个堕落的缘故呢。从这个方面，从大乘的这个思维的方式来讲的时候呢，自己也必须要常行素斋，所以说呢，也必须饶于有情，将他们从总的。就是分别的恶趣和总的轮回当中救度出来，将他们彻底安置于轮回，就是说是超越轮回的快乐之地。第四个思维方式或者道理呢，一切众生虽然无不希求快乐，无不希求安乐，不愿受苦，可是因对此愚昧而唯一遭受痛苦折磨，为解除他们的痛苦，我也必须行利众事业。那么这个方面呢，是像就是说通过观察一切众生所愿所云背道而驰的这样一种情况而发起悲悯心，而发愿饶于众生的。总的来讲的话，一切众生呢都是希求快乐的，都是不愿受苦的，这个是所有一切众生的共同的心态。但是呢，因为对此这个此字对此愚昧这个此呢，就是讲如何他希求快乐，那么如何是获得快乐之道。厌离痛苦，什么是远离痛苦之道？那么对这样一种这个真正的正道、因果趋势的正道呢，极其愚昧。所以说呢，往往因为这个愚昧的缘故呢，往往是为了获得安乐而去造苦因，为了离开这个痛苦而造，可以说是这个受苦的因。所以说呢，因为对这个愚昧的缘故呢，根本不了知正道，感受这样痛苦折磨。那么他们不知道，现在呢我知道了，现在我知道之后呢，我就不能够就说是这个自己一个人去修持，一个人去这个感受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殊胜的正道。那么应该给他们宣讲，应该就是说利利的解除他们的痛苦。那么就解除他们痛苦，一方面呢是这个菩萨可以幻变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妙喻，或者说是直接加持众生相续等等，这方面都有的。但是呢，直接的因呢，就是给众生开示这个正道，让他们知道什么是获得安乐的正因，什么是离开痛苦的正因，然后呢就是说去恶从善修持这样一种这个随福德分随解脱分的这个善根，逐渐引导他们去向于解脱。所以说呢，就是为了让一切众生走向解脱之道的缘故呢，我自己也必须要行持这个利众的事业，就是这样的。那么尤其对现在这个时间来讲，仁波切也是这个再再强调了，再强，虽然这个实修实证是很重要的，虽然呢就是说是这个闭关修行也很重要的，但是现在整个时间当中缺乏的是什么呢？整个时间当中缺乏的就是这个正道，缺乏就是这个正法。所以说呢，如果每一个这个修行人都是从自利的角度出发，不去做讲经说法，不去做弘法利生事业的话，这么多的众生谁来引导呢？确确实实呢，就眼睁睁的看到他们就是堕落下去的。从这个方面来讲，不管怎么样啊，仁波切也是讲过，如果你有一份的能力呢，没有让你去将众生安置在初地，或者将众生直接安置在佛地，但是呢，如果你通达了这个经论的意义，正确的给他们宣讲，绝对呢是对这个众生是有这个帮助的，绝对有帮助。所以说我们就讲，如果说是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只有菩萨才能做，只有真修实证的具有正悟的功德才能做，那么一大群的众生，相当一部分的众生，那么就根本没人引导了。那么没人引导怎么办呢？没人引导肯定就是说是造下很多罪业而堕落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从末法时代的这个实际情况出发的话，那么现在好好的这个学习这个经论不管怎么样呢，反正也是要尽量的做这个可以引导众生的事业尽量的做弘法利生的事业。这个方面呢也是上师在在的就是说是强调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的时候呢还是确确实实呢就是说从大乘的这个角度来思考，从很多方面思考的时候呢，还是尽量应该发心尽量应该发心呢，就是尽量为其他众生做这个宣讲佛法引导的事业。第五个方面无量众生为了蒙受往昔诸佛引导调伏，我若不引导他们，则已断绝了大乘种性。为了那些无依无护的众生，我也必须行利众事业。那么现在呢，从另外一个侧面可以说进行观察，以前呢出现了无数的诸佛和菩萨，在这个如今这个释迦佛的教法当中讲的时候呢，释迦佛出世的时候呢，度化了很多众生，然后呢，佛陀的这些手下的这些大菩萨和这些大罗汉这些大声闻呢，也度化了很多众生。后面呢，这些佛陀和这些菩萨或者说这些罗汉纷纷显示涅槃之后，那么还有这些出世的不断出世的个祖师二圣六庄严，或者说是这个一代一代的传承上师他们也是做了很多的弘法利生事业。但是呢，还有无量的众生，还是剩下无量的众生呢，根本没有接触过佛法， 根本啊，就是说没有蒙受诸佛的引导。前面我们讲引用的只是就是说释迦佛教下的这个情况。在释迦佛以前呢，也曾经出世了无数的佛陀和佛菩萨这样一种声闻缘觉，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众生根本没有蒙受到往昔诸佛的引导调伏，现在呢仍然在造恶业，现在呢仍然在就漂流轮回。现在我发了菩提心，我如果了知了这些众生的悲惨情况之后呢，我不发心，或者说我不直接去引导他们的话，那么我就是这个断绝了大乘种心的，根本没有悲心。看到可怜的众生没有引导，我还就说是不去引导他们，这个就不是大乘的一种做法，不是真正的具有大乘种性的、具有大悲心的一个做法的。所以说呢，为了这些无依无护的众生呢，我也必须要行持立众事业，必须要行持，能够直接行持最好，不能直接行持呢，就帮助这些持教的大德展开弘法利生的事业。这个方面也算是对于这个引导无依无护的众生。这个方面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嘛，尽一份自己的力量。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的话，自己有能力直接去这个做，没有能力就说是要去帮助别人做。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非常善妙的。下面讲第六种思维方式，第六种道理。为了调化那些由于我所执而被烦恼业风所吹的颠倒众生，我也要发愿尽力精勤利众生。那么就是说众生流转的因是怎么样的，众生流转的因就是我执和我所执。那么因为相对当中对于这个五蕴呢、对于这个五蕴的这个初分没有认知，这个又是五蕴的自性，而将整个五蕴的本体执着为我，执着为我呢所以说就产生了这个我执。有了我执之后呢，相继而产生了我所执。有了我之后，我所执之后呢，开始这个被烦恼业风吹动造业，然后呢无有自在的漂流在这个轮回当中，叫颠倒众生。为什么叫颠倒呢？因为他们这样一种认为有我所知的这样一种状态，这样一种作意，完全是一种颠倒作意，无我所而执着有我所，这个方面就是一种颠倒作意。那么有了这种颠倒作意呢，就是会这个产生很多不必要的这个轮回。所以说呢，为了就是真实的帮助具有我所知的众生呢，我要发愿尽力的精勤利益众生。因为这些我知我所知的本身就是虚妄的本来就不存在的。所以说呢，我们如果真正能够引导他们修持这些正法通过讲解这个可以说无我所的这样一种这个窍诀，让他们去这个如理作意，让他们去这个如理的思维。那么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很多道友相续当中呢证悟这个也不敢完全说是肯定，但是肯定有证悟的。那么就是说是即便没有证悟，相续当中如果有了这个无我的这样一种证见之后呢他就会循习就是说是这个跟随这样证见不断的休息，不断的休息之后呢，总有一天绝对会就说是这个证悟无我的。尤其是像这个就说圣天菩萨四百论当中讲的一样，那么如果对于一切万法的空性产生了一个合理的怀疑的话，他也能够这个超离三有也能够超离三有。那么这种合理的怀疑合理的怀疑就是说是60%认为是这个空性的，60%认为是无我的，这个叫做合理怀疑。如果相续当中产生了这样一种合理怀疑的话，很快就能够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所以说这样一种证见呢，这样证见通过佛菩萨的教导，通过自己不断的宣讲，这个是能够在这些众生相续当中绝对能够树立起来的。就像观音菩萨化身教观音菩萨所讲的一样。实际上现在呢，我们就是说佛教徒当中缺少是什么？缺少就是这个教育啊。如果你能够将这样一种这个佛法不断的教育，不断的去动身教育的话，那么这些众生了解了之后呢，他就会升起正见，他就会就是说趋向于佛法。就像我们在世间上受教育一样，我们在受教育之前呢，什么都不懂啊，什么都不了知。但是呢，通过这个学校老师的不断的教育，这个家长不断教育，我们就树立一种树立起一种所谓的人生观呢，或者是一些世界观，这方面就会树立起来。同样道理呢，如果说是不断的展开佛法教育，对众生不断的教育的话，那么绝对也能够引导他们的相续趋向于正道的。现在我们也是通过这个上师的这个教导呢，相续当中60%的定解肯定有的，绝对有。那么如果按照圣严菩萨的智慧眼，或者说是金刚律所决定的那样，那么我们就是很快就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了，可以说已经看到了轮回的边了。那么如果说是没有升起这个就无我所这样一种定解的话，那么整个轮回是就说是遥遥无期的，看不到轮回的边。那现在我们虽然还没有真正的超越轮回，但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殊胜的修法的缘故呢，有了这个定解的缘故呢，已经看到了轮回的边际了。 已经看到轮回边际，所以说已经看到轮回边际，那么再精进一下就可以获得解脱的。这些方面都来自于大乘菩萨他发愿做弘法利生的事业的必然结果。所以说我们想，如果没有这些传承上师，没有法轮瑞宝，没有这个开门众魔戒等等这些这上师的教导了，我们怎么可能了知呢？怎么可能知道这些殊胜的修法呢？所以说呢如果就说是没有大乘菩萨发愿以我们为例，我们就知道没办法通达。那么现在我们不发愿不去做这个事业，那么其他的众生又如何通达？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必须要发愿的，尽力的精勤的利益有情。这方面呢就说是这个非常关键，尤其是自己正确的掌握了这些这个殊胜经论或者说推理的方式的时候呢，就要给这些众生一个一个去介绍，让他们去通达这样一种推理的方式，通过推理的方式就是说消除相续当中的这个怀疑，然后呢升起这样空性的正见，那么应该说是一种真正的利益众生的事业。这个观待于地上菩萨弘法事业来讲呢，不是这么麻烦，不是这么就说是这个不是这么痛苦的事情。所以说只要自己掌握之后呢，有运用一定的这个精进，运用一定的这样时间，能够真正的引导众生。第七个方面呢，虽然诸法是无我空性，但众生却未证悟，应当以大悲心引导这些如梦有情，若未引导他们，则已泯灭了大乘种性，由此我也应当承办利他之事。一切万法都是无我空性的，不管众生证悟还是众生不证悟，从一切万法的本性来讲都是绝对是无我的空性。但是呢众生因为相续当中的实执或者说无明的缘故呢，没有通达没有证悟这样一种这个自信，那么妄执一切万法是实有的，然后开始造下很多的这个罪业。所以现在呢具有空性正见的菩萨或者我们呢，应该以这个大悲心来引导这些如梦一样的友情，如幻的大悲心来引导这些如梦的友情。那么如果自己没有引导他们的话，那么就泯灭了大乘种性呢。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也应该承办这个利他之事应该承办利他之事。就前面是我们也是在讲过的，因为一切万法和众生这些都是这个无我的，都是空性的，所以说呢让他们通达这样一种本体让他们就说是这个了知这样空性，这方面是很关键。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需要以理论方面再的引导，第二个方面呢是通达这个空性的这个因如何去修这些资粮就是说通过这个修持这个资粮，或者为了通达空性呢，首先引导众生了知是一切万法无常的，从初无常了知到细无常，然后再从细无常引导他们是一切万法是无我空性，然后呢就说是这个积累福德资粮，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引导他们修持这些这个上师瑜伽等等，这方面实际上都是引导众生证悟空性的殊胜方便。而第八，我以发心利益众生，若为利益则违反了自己的学处，由此也应当承办利他事业。这个第八个作意道理主要是这个思考自己受的学处方面发愿利益众生的。那么我在发菩提心受菩萨戒的时候呢，在十方诸佛面前承诺要利益众生，那么也邀请了这个十方的一切众生作为宾客，在他面前宣布，在他面前也承诺我一定要精进的修法来利益你们，将你们安置于佛地。这个时候当时我发心的时候的这个发誓句这些誓言，现在呢无王尊者呢就是说是这个敦促我们把它这个回忆起来。回忆起来之后呢，现在我们思考，我发了愿利益众生，如果现在没有去做利益众生的事业呢，就直接违背了这个学处，违背了自己的学处呢，是欺骗了诸佛菩萨，然后呢欺骗了金刚上师，欺骗了六道众生。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为了不撕毁自己的说承诺的学术的缘故呢，也应该就是说精进的承办这个利他的事业，这个方面是这个非常有必要性的。下面是第九种道理，我漂泊于轮回中，也是由于成对友情、生嗔心等烦恼所致。如今此等众生成为我修菩提道之殊胜对境，由此也应由此也当承办一种事业。以自己为例呢，现在我为什么漂流在轮回当中，当然这个因素很多最主要的角度来讲的是这个具有我执或者具有无明，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其他一些因缘呢，也是因为曾经对友情呢升起了这个嗔心升起了贪心、嫉妒、骄傲等等各方面的这个烦恼所导致的。那么现在呢我已经了知了如何修法，现在呢就是说是这个了知的一些众生会成为我修菩提道的对境，所以说呢既然以前我自己的 流落轮回是因为自己对众生升起嗔心的烦恼所致，现在呢我也应该圆一些众生，将一些众生成为修菩提道的这个殊胜对境，修持安忍，修持布施，修持持戒等等。那么通过这个方面可以承办利益众生这个事业，这个方面主要是要观想，要知道圆一些众生，以众生为对境，能够圆满自己的质量。所以说利益众生呢就是自己成就菩提道的这个对境，或者说一个助缘。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必须要去做弘法利生的事业，因为它能够帮助自己成佛的缘故。入行论云，如此利众者，今已圆正果。那么如果能够好好的利众生的话，那么现在呢已经圆满正佛果了。释迦牟尼佛就是从刚开始的时候发心利众生，现在已经成佛了。那么现在我们呢，就说是因为以前是发心饶益自己，所以现在还是众生。那么如果从现在开始发心利众生，从小事开始做啊，从小事开始做利众生的事业的话，那么就现在呢就可以正佛果。就从现在修持以后，不久将来就会证悟佛果。所以说呢，利益众生呢，并不是一定是很广大的事业，只要对这个身边的道友啊，或者说对其他的众生尽心尽力的去做帮助，这方面就是一种这个利众事业。下面讲第十个道理，若直接利众若直接利他众，则间接可承办自利，由此也必须利他。入行论云，亦成自利也。那么如果我们主要去利益众生，直接去利益他众的话，那么间接呢自己的利益也能够承办。所以说呢，我们就说是为了就说是这个间接承办自利的缘故呢，也必须要利他。法如意宝在圣地道歌当中也是讲过了，那么就如果想要成就自利的话，利他就是殊胜窍诀，就是这样讲过的。那么我们如果是发愿利益自己的话，那么利他的事业是承办不了的，而且自利圆满的自利也承办不了。但是我们如果发愿就是说主要或者直接利益他众的话，自己圆满的自利也能够承担。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考虑这个自己在弘法利生的时候自己的这些事业，自己的修法会不会因此而这个衰损呢，因为因此而这样一种没办法修持，不要考虑。如果真正自己能够一心一意利益他众的话，自己的自利是绝对可以间接承担的，而且呢远远超胜自己发心利益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速度这样一种这个时间来得快。所以这个方面一种殊胜的窍诀的缘故呢应该就说是利益他众。入行论当中也是这样讲，意成自利益意成自利益的意志呢，就是讲不但能够承办他利，也能够成就自己的利益。下面是讲第十一种道理，若利众生则令诸佛欢喜，因此必须利众。作为佛弟子来讲呢，一切所作所为呢应该相顺于佛心，应该呢让佛欢喜。那么什么事情能够令佛欢喜，当然在小乘当中呢这些方面讲，亲近持戒的这些人能够令诸佛欢喜，精进修持的人能够令诸佛欢喜。但是呢我们就讲呢，如果真正能够发起一个利益众生的心，如果真正能够直接利益众生，这个佛陀绝对是更加欢喜的，因为这个不是自己一个人去怎么样修道，那么而是就是说将众生安置于解脱的，或者说做直接做弘法利生事业的缘故呢，佛陀就是通过这样道而成就的。佛陀呢他现在成佛之后呢所做的事业也是利益众生，所以说呢如果能够利益众生呢，诸佛绝对是极其欢喜的。如果诸佛一欢喜，就会就是自己就得到这样一种加持，迅速可以遣除道障啊，或者说是获得功德。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也必须要利益他众。入行论云，除越众生外，无余可越佛。那么除了就是说是众生欢喜方法之外呢，没有其他方法可以使佛升起欢喜的。第十二个作意呢，发心后若不承办利益众生之事业，则步入生缘城，由此也必须利众。那么就是说我们发心之后呢，就要做就是弘法利生的事业。如果说是发心之后呢没有做弘法利生的事业，而是说主要是承办自己的事业，那么这个时候就步入生缘城。不管是说就是说承办自利的时候呢，是为了我自己直接说是为了我成佛而修道也好，还是说是为了我成罗汉去修道也好，实际意义上呢，因为都是相合于自利的缘故，没有相合于利他的缘故呢，那么他从他这个本体来讲，从他实质性来讲，已经堕入了生缘城了。所以说呢也必须利众，那发了心之后必须利益众生，那么才能够相合于大乘的这个修法。下面是第十三个这个道理，证悟了不缘我与众生如虚空般的圣地，则于世俗地中利益如梦般的众生也是无有困难的，由此也当承办利众之事业。那么为了让我们就对于弘法利生的事业不生起这样一种恐惧心呢，无光尊者讲 如果你证悟了啊，不远我，不远众生，有虚空一样的生一地的境界，那么在证悟这个之后呢，在初定位或者在四处地当中呢，啊，利益众生，利益如梦如幻的众生呢，也是没有任何困难的。所以说呢，啊，也应该承办利益众生的事业，不应该升起僵硬恐怖。这方面就讲了啊，以上也讲了13种这个殊胜的道理。这13种道理呢，观众讲这个就是大乘的窍诀。大乘窍诀，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恒时的思维，恒时的思维这个道理的话，那么就自然而然啊，能够去入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而利众的事业就能够自然去入。那么如果能够去入的话，就能够增上菩提心啊，增上自己的这个殊胜的福德和智慧。所以说呢，如果说是没有好好的思维的话啊，也许不一定能够发现这里面有什么啊，窍诀之处，好像这个很多论点都是这样讲的。那如果真正深入去思维的时候，把这些道理一个一个好好对照自己相对思维的时候呢，啊，就觉得这真的是窍诀，然后能够帮助自己相对当中呢，断除我执的作意，断除自私自利的想法，然后呢，安住于一心利他的这个境界当中。下面是总结，总之应当发心，乃至仅有一个众生为从轮回中解脱前，我愿为度之而住于轮回中。那么就是说是总而言之呢，我们应该发心在整个这个事件当中，哪怕就是说仅仅还有一个众生没有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没有安置于佛地的话，我都愿意为了这个度化这个众生而安住轮回当中，日夜夜无有厌倦的精进，若能于百聚之劫令一个众生相聚中升起一刹那的善心，也应当以最大的勇气尽力而为。那么就是说甚至于就是在百聚之劫，就是无边无数的这样一种这个时间当中呢，能够令一个众生相续当中产生一刹那的善心的话，那么自己也应该以最大的勇气尽力而为。那么也就是说呢，就说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度化一个众生，这个众生是我所调化的对境，我准备要调化它，准备调化它的话，那么就是说是今生当中我尽量的精进扰于他，但是呢他没有升起善心，然后他死了之后我也发愿马上就说是这个转世或者不转世，然后就说是到他转生的地方，然后又去教化他。如果我自己死了之后呢，通过这样愿力呢，又会这个又会转生，然后就又成了教化他的这个众生，乃至于就是说这样辗转百个聚子劫，最终令这个众生升起了一刹那善心的话，也应该以这个最大的勇气尽力而为。那实际上我们就知道呢，真正令一个众生相应当升起一刹那善心呢，有的时候并不需要百聚子劫，这个时候呢，主要是一种这个勇气啊，这个时候主要是突出菩萨的一种勇气，即便是有这样情况，那也应该发愿去做。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就是说发心的时候啊，或者说是在有的时候在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当中，也必须要这样观想，必须要做一些。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花费一定时间，能够改变一个众生的心啊，或者能够相信他产生一刹那善心的，这个都可以做的，必须要做的，因为这一刹那善心有可能就成为他最终成佛的因缘。啊，就成了最终成佛的因缘。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也应该就是说是尽量的做这样一种弘法利生的事业，令众生相续当中呢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善心。尤其是在安住于这个讲经说法的这个状态，比如说就是真正按照这个正确经论的这个正确意思在讲解的时候，那么听众当中是不是升起一刹那善心？这个不是一刹那善心，那么他相续当善心是不断涌发的，不断升起来的。所以说，如果真正自己能够通过清净的作意能够清净的讲解，那么能够打动这些听者的心的话，他相续当中善心是不断出生，不断出生，那么这个就是菩萨行，这个就是真正的做弘法利生的事业了。所以说呢，从这个侧面来讲的时候呢，宗大师也讲，法会当中他转变了心了远远超胜一个人，就是说一个人在这个家里这个思维的时候产生的这个善心。因为在听法的时候，确实我们自己有感受有感受，尤其听到这些上师讲到这些非常精彩或者说很感动人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相对当中转变特别大确实那个时候就能够发愿，发起很这个非常非常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深重的誓愿都给他发起来。所以说法会当中在听法的时候，他转变了这个心的力量非常大。那么如果自己直接有这个能力的话，那么就是去做这个转变众生的这个新的事业，让众生相续当中产生不断的涌发这种善心，那应该是这个非常好的。金刚庄论云，佛子依圣情成熟诸众生未生一善心，千万劫不厌。那么就庄严经论当中这样讲的。那么佛子呢，通过依靠这个圣情，就是殊胜的精进他的成熟一切众生，那么乃至于为了一个众生相续当中升起一念的善心的话，他千万劫都不会疲厌的，千万劫不会疲厌，何况说为了一切众生连续不断的升起善心，他更加不会疲厌。 当以此种方式利众生啊，就应该以这种方式。现在我们至少要发愿，至少呢要相合于这样一种这个相合于这样一种这个金刚句呢，尽量去做利益众生的这个事情啊，千万不要为了做以自利啊，千万不要因为自己舒服啊，自己又说是这个他待在家里非常舒服，这个方面不去做弘法利生的事业，不去做讲经说法的事业，这个方面是这个不行的。所以说呢，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啊，精进利益众生啊。今天讲到这个地方。